世界各地，我想除了伊斯兰这个伊斯兰的国家以外，都在庆祝圣诞节。我中国大陆也不例外，也现在也不在乎是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。那在美国，人们怎么样庆祝圣诞节呢？大概从感恩节以后，或者感恩节开始，家家户户的门口就开始挂出彩灯来，门口的大树、门口的前院子都亮了起来。另外一个庆祝感恩圣诞节的一个方法就是去买礼物 shopping。 所以这个 FedEx、UPS 忙得不得了。对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故事，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说都已经是耳熟能详。我们有没有在这个节日的纷乱当中有稍微片刻的时刻，我们来思考耶稣降生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？我们的孩子降生，父母都给予很高的期望，做不了总统可以从商，可以做律师，可以做医生。但是耶稣降生只有一个目的，耶稣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人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活，是为了活得有头有脸，有滋有味。但是主耶稣降生的目的却是为了死。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死平息了上帝对人的愤怒，使信他的人得以与神和好，所有的过犯都被涂抹，不再被定罪，重新的恢复我们做神儿女的地位。我下面讲一个小故事，这个故事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在法国的一个偏远的郊区。在一次激战当中，有一个美国士兵阵亡，他们的战友不想把他放在战场上面，想给他一个基督教的葬礼。他们想起离前线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教堂，那里面好像有一块墓地，墓地周围有一个白色的栅栏的围起来。他们得到上帝同意以后，就把他们的带着他们朋友的尸体去了那个教堂，刚好赶在日落之前，弯腰驼背，颤颤巍巍，老态龙钟，有一个神父出来应门。这个神父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，但双眼闪烁着智慧和着激情。这些士兵迫不及待地说，我们的朋友阵亡了，我们想给他一个教堂的葬礼。显然那个神父明白他们将说什么，在要求什么，虽然他的英文结结巴巴。他说，我很抱歉，但我们这里只埋葬那些与我们有相同信仰的人。那些士兵没有争辩，几个月战争下来，他们已经身心疲惫，他们转身就离开了。但是等等，那个神父说道，他说，你们可以把他埋在这个栅栏的外边。于是士兵就转身挖了一个洞，挖了一个坟墓，把他的朋友埋在那栅栏的外面。夜幕降临，他们就离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接到命令，整个部队都要前进出发。那些士兵希望在离开之前再次跟他们朋友有一个最后的告别，他们就跑到昨天那个教堂。当他们到达的时候，他们找不到这个坟墓，他们又累又困惑，就再去敲这个门。出来应门的还是那个神父。他们说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把我们朋友埋在哪个地方，昨天晚上一片漆黑，我们又精疲力尽，我们想我们大概是迷失了方向。 那个神父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，他说，你们昨天晚上离开以后，我一整晚上都没办法睡觉，所以今天天亮，一天亮我就起来把栅栏把围墙给挪了。神父用手挪动了围墙，让一个基督徒可以安葬在为天主教徒预备的墓地里面。我们的耶稣基督也移动了祭界，他移动了罪与义的祭界，让信他的人不再被定罪，而成为神的眼中的义人。耶稣基督他移动了光明与黑暗的祭界，让信他的人不再生活在黑暗当中，不再生活在惧怕当中，不再生活在恐惧当中，而是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。耶稣基督也移动了成功与失败的祭界，他移动了贫穷与富足的祭界，他移动了软弱与坚强的祭界，他移动了胆战与永恒的祭界。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填满了人和神之间的鸿沟，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墙。这样我们不再做客旅，不再做外人，乃是与神同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人了。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爱，为了拯救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人倒不接待他。你的心有空处为他吗？你愿意敞开你的心让那真光照亮吗？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来说，我们称呼他为主，意思说他是主人，我们是他的奴仆。但在我们排在满满的日历上面，我们有一个地方是为耶稣基督画下的吗？在我们为亲戚朋友预备的礼物当中，我们有一件是为耶稣基督预备的吗？在我们节日的宴席当中，在我们节日的宴席当中，有一个座位是为耶稣基督留下的吗？当我们假期的旅途当中，我们有邀请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吗？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生的儿子，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地方为耶稣基督吗？